那想要看出一辆车子的安全性，参考碰撞测试当然是最直观的，但市面上这么多款车，总会有几款没测到的。哎，就好像什么某某点评啊、某团啊，虽然可以看到很多饭店的打分，但什么楼下早餐店隔壁的沙县评分，哎，不一定会有，有的还不一定准嘞。哎，这个时候啊，就需要通过宣传资料啊、车型新旧款、安全配置啊，来判断一下车子的安全性，作为一个补充啊。那首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厂家官网的宣传资料。哎，一台车子的官宣页面肯定是尽量把优点写出来的，对吧？那就和写简历一样的嘛，大家肯定尽量是要把优点给它写上去，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嘛。哎，我工作效率很高的，我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这种啊，不会有人在简历上面写我特别喜欢上课玩手机，上班的时候我最喜欢打盹打游戏，那这不太会有人这么写，对不对？车企也是这样的，如果宣传页面上面专门讲了一些安全性，还提到了车身强度之类的话，那就表明厂家对安全性还是比较重视的，而且放在那边它不能作假的，要负法律责任的啊。不过宣传也要分程度啊，有些车企它写的更细致一点，你比如说嘛，丰田凯美瑞啊、卡罗拉啊，宣传页面写嘛，自己用 GOA 高刚性车身啊，雅阁呢这个宣传页说啊，车身用了49%的高强度钢材，马三呢宣传页呢更详细的，6%的1800兆帕超高强度钢，5%的1310兆帕超高强度钢，11%的1180兆帕超高强度钢，而且还把整辆车的这个框架示意图都给放出来了。哎，你看，相对来说我们这么看，马自达至少在这方面比较重视，哎，而且给人更有安全感一点点啊。举个例子而已。那么还有些车企啊，他对安全的理解呢，有可能是更深入一点，土话讲呢叫做花样更多一点。那这种例子嘛，我们当然是要找沃尔沃的，到他官网去看一下，是不是？他怎么说啊？我们希望没有人因驾乘新款沃尔沃汽车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哎，就是说沃尔沃追求的安全呢，已经是围绕着一个整体的大目标来做这个东西了。那为了这个大目标呢，哎，他们会有一些其他厂家都没有的功能了。你比如说什么车内摄像头检测到车主有酒驾或者分心的情况，直接自动靠边停车。哎，这种宣传你就会看到厂家对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啊，哎，不说高吧，它这个维度和一条条的范围还是挺广的。那这个车子有可能会更安全一点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那么除了官网宣传之外，有些品牌呢还有新旧款车都在卖的情况，这个时候买新款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买数码产品不是经常有这个说法的吗？什么买新不买旧，显卡啊、手机啊，都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比如说19款帕萨特和20款改款帕萨特，那基本配置上没什么太大变化。那20款改款的帕萨特呢，它重了15000克，哎，他中了点什么东西？2019年12月，中保研测试19款帕萨特成绩是差，我不多讲了，大家有可能网上都搜得到，对吧？那么2020年12月测试的20款改款帕萨特，它就变成 good 了，就变成优了啊。那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但基本上可以推断一下，这重的是5000克，应该是有些地方是用在这个强化车身上了啊。而且查资料的时候还有个有趣现象啊，21款速腾最低配，20款途观 L 最低配，都比旧款重了25000克。耐人寻味，为什么都是25000克啊？所以说小换代，如果车重发生了变化，很可能安全性就是会有变化啊。如果变轻了，搞了不好是减配啊。那这个方法不绝对的啊，有些小换代它就是换了个外观，加了点配置，就是让它更好卖一点，也不能说是更安全。你看像刚才那样交叉着看，我们稍微能获得一点线索啊，不能说铁板钉钉一定怎么样啊。当然了，如果车型是大换代，那还是推荐买全新一代的新款的啊。某车帝在2020年11月就做过一个新款轩逸和老款轩逸对撞的这么一个测试啊，成绩上面来看呢，大换代后的新款轩逸的成绩进步还是比较显著的。哎，车型平台啊、架构啊，它有可能都是换过了，一般来说新的安全性会更好，谁愿意把这个车子越做越差呢，对吧？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两个方法，还可以看看安全配置嘛。那常见的安全配置，你比如说嘛，安全气囊，看看配的足不足，有几个，都在什么位置，还有相对新一点的什么 AEB 主动刹车这种东西有没有配啊。那有些车子的最低配啊，它把安全气囊中的这个头部气帘它会去掉的。哎，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过的那个19款帕萨特最低配头部气帘没啊。那比如说本田飞度、大众朗逸，只有高配车型才有头部气帘，这种我们看一看都能知道，头部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好了，有头部气帘没有下面安全气囊车子蛮少的啊。那再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 AEB 主动刹车，欧洲 ENCAP 的研究数据啊， AEB 主动刹车可以避免27%的碰撞事故，哎，即使是无法避免的事故，它也会全力自动来帮个忙，有可能是从重伤就变成轻伤了，哎，也是有帮助啊。 那还有一些相对高级点的车子，它有可能还会配什么碰撞自动求助功能啊。湖南大学徐伟的博士论文分享给你，车辆碰撞事故中头部生物力学响应和损伤机理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头部受到过大的加速度，哇一下会形成这个脑震荡啊、弥散性轴突损伤啊，这些头部损伤会导致人丧失知觉或者昏迷。那事故之后哇这么搞一下的话，他就昏迷了，昏迷就不能自救，人也出不来，这个时候车子第一时间自动发出一个什么求救信号，哎，这就非常好了。沃尔沃的 OnCall， 通用的安吉星，领克的领克靠，哎，在联网检测到车辆发生事故，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啊，工作人员会帮你报警的，打个120。哎，也许你醒来的时候已经看到医院的天花板了，嗯，有的醒来就是好事情，对不对？那总的来讲，在没有碰撞测试做参考的情况下，官网资料，哎，其实意外的有用。然后再看新旧款。尽量就买新款吧。然后安全配置这些东西呢，我们去看看比较领先的比较新的东西有没有，有的话一般老的东西它也不会漏掉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选到一个相对更加安全的车子啊。那说到碰撞实验啊，有个说法叫做测试没输过，实战没赢过。哎，这个说法到底是哪里来的啊？那测试这个碰撞测试它到底是一个应试，还是说这个测试真的就是一个实验，和实际情况差不多？看碰撞测试成绩不是一个叫中保研吗？还有一个叫 CNCAP 吗？他们不是互相在别苗头的吗？为什么现在看中保研的人，信中保研的人好像比 CNCAP 多起来了， CNCAP 又说他自己进步了，我们到底听谁的？哎，还有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家用车不是碰撞测试乒乓在那边撞的 啊，我们网上面也搜得到的，面包车货车的这种碰撞测试好像不太搜得到的，这个是为什么？劳斯莱斯的碰撞测试的这个视频你有没有看过？哎，这个是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安全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